家好，欢迎来到跟随女孩迪斯尼亚的小世界。首先呢，我发现部分的人呢，部分的听众觉得我的名字有点难念，就是看到迪斯尼亚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你喵乱念，啊，那你念起来怪怪，哎，奇怪，怎么会有台语的部分呢？因为我有一群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觉得说，西西利亚是很好听，但是音节太多了。那方便他们称呼的时候呢，他们就直接简化为西西里。所以这一群很要好的朋友都会直接叫我西西里。那我想说，就分享给大家，然后你们也可以这样子叫我，不管你们叫我西西利亚或者是西西里都可以，我都会回头，好吗？OK， 那今天呢要来讨论什么样的主题？其实这一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拖的有点久。在此先跟大家 say sorry， 就是说声抱歉了哈，米安呢？因为前阵子就事情有点多，再加上身体有点微恙啦，那做事情就有点提不起劲，就是想要录，可是真的坐在桌子前面，然后我的脚本也都准备好了之后呢，就发现啊，我累了。好啦，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才导致这一集比较晚发出来。那今天要来讨论什么呢？刚好最近适逢毕业季，再加上之前我在我的 IG story 就是现实动态有收集一些大家想听的主题嘛，那我收集到了一个，就是有些听众想要知道的是我的校园生活，可能因为毕竟生病的人校园生活应该会比较不一样之类的，或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哪里特别的类似的经验。但如果你们有听过我第一集讲的话，会发现其实我的校园生活多半充斥着比较是快乐的回忆，但也是有好的啦，我说实在的。那校园生活这种东西，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非常渴望的，就是我希望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跑跑跳跳啊，体育课就是打躲避球啊，跑大队接力啊，打篮球啊之类的等等。但是哦，还有早上升旗这种东西，人家都说，哎，西西里亚你都不用升旗真好，你有那个免死金牌不用去升旗。拜托，我超想去升旗的，我甚至很想去，因为国小不是会有乐队吗？然后乐队就是要负责在升旗的时候，就是朝会的时候去做伴奏的部分，伴乐嘛，然后要演奏那些一些曲目什么的，我就好喜欢，因为我很喜欢乐器，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都一直没有去学。然后那时候我最学校不是都会上那个直笛吗？我就去参加乐队，然后负责直笛的部分，但时间比较短，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六年级了。对，然后呢，小时候我就很希望可以去正常的时间去参加升旗典礼啊，然后人家在颁奖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上台领奖啊之类的等等。然后就是跑那个大队接力的时候，我也可以跑啊，因为身体不好关系，我连跑步都不太能跑。然后打躲避球的时候，我多希望自己可以在场上帅气的这样子接球、杀球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因为小时候我其实蛮活泼的，也是我虽然是看起来文静又有气质，但其实我也是很爱动的，好吗？不要这样子。哎，等一下听到这边的人有没有？大家突然去拿那个塑胶袋在呕吐了。不要跟我说你有哦，我终究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校园生活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好好享受的话是必须要去经历的啦，因为对于我来讲，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再坐时光机回到读书的时候， 因为就像第一集讲的，因为生病导致你很自卑，就变成你错过了很多 timing， 就是你可以去执行的一些事，或是勇敢发生的一些事，不是那个发生，是声音的声，就是你可以去试着表达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学生时期的我懂得去表达，然后不要这么自卑的话，或许我可以活得更精彩，而不是到了二十几岁之后才去明白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当然我不是说在求学时候就没有想过，一定是有想过，只是如果我小时候能够更懂得表达，那是不是对于我的人际关系，或是我的思考，或是跟爸妈之间相处的方式，是不是能改进更多，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是不是要先去找一只那个哆啦 A 梦出来，就是时光机借一下这样，还是我那抽屉看看，拿拉看看有没有那个时光机可以坐回去。然后后来国小其实父母亲对我的要求还蛮高的啦，毕竟身体不好嘛，做父母的总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输人家，那当然成绩的部分能要求就要求。所以其实你要想哦，我也不是学霸，我老实讲我不是学霸，我也不会，我也不是多会念书的人，我就是全部靠死背。因为其实生病那时候长期就是高烧不退的状态，对于我的大脑部分其实多少都有点受损的啦。那记忆力的部分也是有些都是片段的。那我以前其实是一目十行就可以背起来，很快就可以背起来。我以前还没生病的时候，我考试是不用什么看的，当然是上课有注意听啦，我要先讲一下，不然等一下就说哦，这人在炫耀吗？没有，我上课是很注意听的，回到家就复习一下。那记忆力其实是很 OK 的，就是记很快。可是生病之后我发现真的记很慢，我一些东西我以前可能看了两三遍就可以，后来生病之后我背东西要花更久的时间。所以那时候父母亲就会特别要求，他说你就可以背的人为什么不背。可是他们其实出发点是好的啦，也不能怪家长说啊怎么对你那么严格，他们其实是为你好，我要先说明了，他们是为你好，只是因为毕竟我是长女，那父母亲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那他们也还在学习怎么当一个父母，所以难免教导的方式会比较严格到有点偏激，但是这是无可厚非的啦。对，那我的学生时代就是一直在被要求的成绩要好啊什么，那当然我到最后还是有摆烂的时候了。国中的时候我有摆烂，这也是要老实讲，就是这我也不是 一直都很会念书的好吗？但国中的时候其实我还有去参加，因为我蛮喜欢做东西的，然后学校生活其实就是因为可能我们是九年一贯，虽然不是最初的那一届，可是那时候已经有版本的问题嘛，很多版本，所以那时候念书很累耶，就是每天就是学校的版本要念，然后你还要念其他学校的版本，因为基本学历测验是会考很多的版本综合。我讲的基本学历测验大家会不会就知道我是什么年纪的，可恶，没关系，这不是重点，反正那时候就是各个版本都要念，所以我去上课的时候呢就很像要离家出走的感觉，因为书包背了十本书，大概我也忘记了，然后手上拿了便当袋，又提了一袋讲义，而且是不同版本讲义，而且那时候科目多，你带就多。对，那因为有被要求嘛，所以你就一直这样子带来带去，带来带去，带来带去。我爸都说你是要离家出走吗？我心想说，我也不愿意啊。然后那时候，压力很大，其实真的压力很大，所以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就是更差。然后还有我那时候国中的同学，其实跟我处得都还不错，我觉得 幸运的是国中同学跟我都还蛮好的，嗯，应该吧。我这样子会不会其实有人会在心里面想说谁跟你国中很要好啊会不会但是我必须老实说，我在国中真的我自己班上同学真的还不错，我老实讲，对，大家都很善良，然后也知道我蛮乖的，就是乖乖牌，所以也不太会教坏我什么，反而就跟我说你不要学，但是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东西啊，就是如果说遇到了可以怎么样防范或什么，其实我蛮感谢他们的，就是没有带坏我还会保护我这样然后那时候国中有社团，其实国小也有社团，国小也参加不少社团，参加什么书法社还有什么其实我不太有印象了耶。国中我是有参加过那个手工卡片，对，我喜欢做手工卡片，就是那时候开始，因为我发现有这个社团，然后我就知道哎呀好多材料可以用哦，不然小时候小学我只会用画的，不然就是粘贴的方式什么的，那也做的没有很好看，然后到国中我就去参加这个社团，哇，一参加整个就是回到家压力大的时候就开始猛做卡片，做了很多种很漂亮的东西，然后后来因为毕竟身体不好嘛，再加上我考试后来学测基本学习测验给考的没有到特别好，就是中间值，那时候决定就是去念五专，因为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会比较适合啦，就是因为五专的生活很像大学嘛，没课的时候你就去参加社团，那或是老师提早放学就回家这样子。那五专的时候刚开始我也会害怕，因为毕竟我在小学的时候有受伤，虽然国中没有那么明显，但难免还是会有啦，只是没有那么多的霸凌事件，国小是比较严重，国中就还好。然后五专的时候因为换了新环境，再加上五专是你会接触到各个县市的人，那你就会更害怕，你会觉得说哎，到底会不会有人讨厌你或什么。但是很庆幸的是我在五专真的我的班上的同学对我非常好，哎，非常要好的那一种，就是也就是即使不是在同一群，他们也都蛮帮助我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就是不管哪个阶段的朋友同学我都很感激，到现在我都放在心上的那一种。那因为我妈妈之前是童军的团长嘛，年轻的时候啦，所以她那时候就说，因为她很了解，就是五专大学都会是社团什么，她就说那你去参加学生会。所以我妈妈那时候就跟我说，你去报名参加。那时候学生会参加社团不是说你想参加就参加，因为你要会你必须要维持在你的成绩的一定的水准上，你才有办法去参加这个社团，参加这个学生会，不然让他觉得说你就是为了玩社团然后把学业荒废掉是不行的。所以那时候我去报名的时候，他还会看你的成绩，你的操性，你的期中或期末学期的平均，对，大概多少之上你才能去报名。那我们还会他们会有一个 interview， 就是一个面试，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社团呢，为什么要参加学生会呢，因为学生会就代表全校的学生跟学校，所以他的就是稍微会严格一点。然后那时候就很幸运的就是有被甄选进去，然后就参加了很多活动啊，举办了很多活动，演唱会或什么。因为以前被管得很严嘛，刚刚就是因为我爸妈是属于家教比较严格的，所以很多活动我在国中是不能去参加的，比如说那时候很流行那个乔杰利偶像啊，我就透露我的年纪了，那时候反正就是偶像很多然后就会有些一些签唱会啊或什么我都不能去的，我就算连买张专辑我都很小心，然后自己偷存零用钱自己偷偷买，就是不能被妈妈知道。可是我爸又很喜欢听，我妈也爱听，可是就是我要买 CD 要不给买，我在这边趁机抱怨一下，还好他不会听，不然然后又念我。那时候五专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很多大型活动，因为我们办迎新演唱会， 毕业演唱会、送旧什么之类都有，或是一些社区型的大型活动，或是校内的一些园游会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帮忙。那会做一些东西，学一些东西，然后怎么跟其他的人做接洽啊，然后怎么去跑那个 round down 啊，就是一筹你的筹备会一筹二筹，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新签会什么的，那你要去学什么？那时候学了好多东西。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接触到更多不同科系的人，还有学长姐啊都有。那你接触的人多了，你就必须要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那也还好，他们都很善良，也非常愿意去帮助我教我，到现在我们都好联络哦。那班上那时候也是有一群朋友是我很要好的闺蜜，也是都很帮我，就是不管我身体不好或发病的时候，课业上有什么困难或是要干嘛要做什么报告，他们都会直接帮我跟老师做沟通，然后会帮我处理好这样子，我其实很感谢，然后也都非常照顾我的身体。那我们那时候还有创了篮球社，我们其实那时候我们这些女生还蛮爱打篮球的，所以那时候学校没有篮球社，所以我们又创了一个篮球社。然后那时候我们会有 UBA 嘛，大专联赛，然后学校有校队，所以我们那时候跟一些学长都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应该还蛮多女生蛮讨厌我们的，因为毕竟跟篮球校队在一起，就是不在一起，我们没有在一起，就是一起上社团课，应该是蛮多人会羡慕。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也很羡慕啦啦队啊，因为啦啦队跟篮球队走更近，不是吗？哎，在讲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哦，要先背书淡书一下。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学生嘛，那难免就是会每个社团都会接触一下，那都会不错的交流啦，要这样讲。然后那时候我们会办一些大，就是不是办一些，就是会有大专联赛，然后我们就要去担任工作人员。然后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哇，你怎么可以接触那些篮球明星什么的吧？因为那时候那个 SBL 就是还蛮盛，就是盛期的时候啦。全盛时期，对对对，那就参加，反正五专玩了很多东西，我就是没去参加到吉他社，我妈妈就一直不让我去参加，她就说你背那吉他去上课，你不觉得很累吗？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要弹吉他，奇怪，所以我就错过那 timing 了。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可以，应该还来得及学。所以五专生活还蛮多彩多姿，可是我们那时候考试。期中期末的时候大家就是拼了命在读书，就是我们虽然不是到很聪明也不是天才型的学生，但是我们会让自己的课业跟就是维持在一个水准啦，不会让太糟，因为这样如果太糟的话爸爸妈妈就不让我们玩社团啦，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是你要玩可以，但是你要为自己的课业负责，这个很重要。那我刚刚讲的就是学生时期大概就是这样，大学也差不多是这样啦。那因为那时候门禁很严格，所以我也没有到跟朋友去玩到什么东西，其实也没有欸，因为都要在那时间就要回到家，不然就是会夺命连环空。然后后来二十几哦，我忘了，反正也是大学时期去参加了第一次去体验了第一次的跨年，去101跨年，那个也是还蛮独特的经验。可是现在想一想，以前就觉得因为皮肤不好嘛，那你的穿着就不会特别的学生样，就是会有点怂怂的。我现在看回去自己以前的照片，我都觉得天哪，往事不堪回首。可是因为那时候是因为身体皮肤很不好啦，所以你也不能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也不能化妆什么的，所以那时候看起来就真的觉得真的松松耶。好啦，就是大概就这样，我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子，就很单纯，没有什么好像反骨的事，好像也还好。有点无趣我发现，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即使啦，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时候可能因为像我是因为身体状况跟家里管得比较严，因为毕竟爸妈也会担心我 身体不好，然后可能就是接触东西比其他同学少的时候，当然会怕你出去的时候会被骗之类的，那难免啦。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是蛮保护我的。那可是因为现在已经这个岁数了哈，就是有时候想一想回去，就是想到以前会觉得说，如果那时候可以怎么样的话，我是不是就会怎么样？那当然现在想，在想这些其实也都无济于事啦，因为毕竟都已经过去那个阶段了，就是那个年纪已经过了，过了就过了嘛，你也不可能再重新去回到你20岁的样子，或是18岁的样子，回不去嘛。可是我是觉得说，可能虽然那时候错过了一些体验，但是其实现在我还是可以去做啊，只是方式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或是你身边的人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出社会的年纪了。对，那我刚刚讲到现在是适逢毕业季嘛，那后来我去学校教书什么，就也是带了一群学生。那我那时候其实都还蛮疼我学生的，就是会写一些卡片，就是我有时间的话我就会写卡片啦，所以可能有些没收到了，老师要跟你说就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忙了，所以没有办法每个人甚至都写到卡片什么的。但是我很庆幸是我的那些小朋友后来升国中，有些我真的还蛮担心，因为国中其实是青春期已经开始了嘛，那可能对于某些想法什么都会犹豫啊，或是会纠结，那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不小心走偏了。所以那时候对于某些学生，其实他们本性都很好，但是我都一直会去追踪，就是因为我们会加脸书什么的，到现在这些学生都还在跟我联络，然后也都要考高中了。那天他跟我说他们毕业了什么的，我就哇，时间过好快啊，我们国三毕业了这样子。然后他也说还好那时候听我的话，国二的时候就是有去参加一些社团，所以有帮助到他没有去学坏或什么。然后他也跟我说很开心，就是我那时候写卡片给他，就是他之前不知道几年级的时候写的卡片给他，他说只要心情不好或是觉得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都会把我写，就是把我写给他的卡片拿出来看。他说真的很励志，然后也告诉他，也会提醒到他说我在一直在叮咛他千万不要走偏，因为他们会蛮羡慕说，哎，老师你这样的生活很好啊，你可以就是过自己的生活什么。我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但你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我也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国中时期没有好好的把持住，去接触到一些不好的朋友，其实不是说不能接触不好的朋友，只是说你要会去分辨什么样的行为是对的，什么行为是不对的。那你如果一个错误的决定，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后面的人生。那他们就很希望说可以像我这样，可以过自己想做想过日子啊，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去出去玩，出国玩，为什么？那我说，那你们必须要好好的选择你要走的路。那因为他们其实都很善良，也都很可爱，本心都是很可爱的孩子，但可能读书方面不是这么的强，但我都会跟他们说，读书的话尽力，你不要没有尽力就跟我说你不行。那他们也会说，老师我就不喜欢读书，他不想要念书。但是我可能会跟他们说，因为我是比较采取跟他们以朋友的方式做相处的，那我就会说，那你可以不读书，那你要告诉我你不读书的话你可以做什么。你要先去写出，如果今天不读书，你不喜欢读书，你不想再做这件事情，那你想要去工作，那你要告诉我你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其实现在那个资讯很发达，所以我说你可以去找出来了告诉我，如果你现在选择你国中毕业高中想要随便念，不想要就是很认真去读的话，那你必须告诉我你可以做什么，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也会去思考，如果他今天不去念书，然后去工作的话，那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你不能说看别人半工半读，你想要跟着半工半读，那你要半工半读可以，那你要告诉我你要做什么，那你做这个之后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你这些都要去想清楚嘛。那很多人就觉得说他们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会想，可是 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必须抛出一个东西，让他去接那条线，让他去思考。如果我今天帮他想好了，他也只不过照着你的指示去过日子，而不是他自己想要的。我觉得这是包括我自己啊，因为我以前是照着自己父母亲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因为毕竟小时候就是身体又这样，然后身体不好，然后又不太能表达自己想法，我就只能照着父母亲的意愿去做。那其实到长大，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东西。所以其实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摸索自己，然后去探讨自己想要什么，想要什么生活。那我也是这样跟学生说，所以有些会想的就是思考这件事情。那他们后来也都做得不错，即使他们是上了建教班或什么，他们也都就是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就是我说你可以选择不太会念书，但是你必须要有一技之长嘛，你要去支撑你的能力，你的能力要做到好才可以。然后学历的部分，如果你之后你既然选择了一技之长，那之后学历要补，现在很多管道都可以去做进修的动作。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们很多条路去思考，而不是说一定要读书读到底或什么。如果今天他本身是读书的，就是很有兴趣，或是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是天才型的学霸型的，那另当别论。可是他如果今天他对于比较想要工作这部分的，我觉得给他们这样的建议其实是还不错，不要去怎么说泼他们冷水吧，就是你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像那时候学生时代，我也希望我的老师跟我的家长可以理解我在想什么。虽然那时候他们没有试着去理解我，也没有试着去了解我，去听我心里面的话，但我很庆幸是我没有走偏，可能是因为我也没那个胆子走偏，你们懂？因为刚刚讲了前面那种家教这么严格，我要是被抓到不被打死才奇怪，对不对？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没这么严重，只是说。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历，我错过了这些东西，我必须要让我的学生知道说你要会去思考，不要浪费时间。因为像我现在会觉得要是我那时候这么做，我现在应该会更好之类的，但因为已经错过了，所以我现在只能继续努力。那也还好，我后来也是不断的去探讨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去充实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才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对吧？那好像有点偏，但是其实我觉得校园生活跟毕业季这一块跟我自己带学生这块其实是可以一起讲的啦，那就是一些经验谈而已。就觉得说我也是不断的学习，包括现在我也还是在学习，因为不是每个人一开始都很好的。那学生时代有学生时代的美好，那既然脱离那阶段了，有出社会之后要做的事，那我当然还是会怀念以前学生时代，因为毕竟你看社团玩成这样子，有没有跟？然后还认识很多朋友，对不对？多好啊！然后那时候办活动又可以学到好多东西，看到好多艺人，那都是不错的回忆啦。所以我觉得学生时代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健康的人，能享受就尽量去享受。那当然课业是不能荒废的，不是说叫你尽量的玩然后不管课业，我没有这样子讲哦，课业还是要顾哦，好，一定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对，那你就是就像很多，其实我蛮佩服很多那种会念书又会玩的人，我觉得好厉害哦，那个专注力实在太强，我自己就做不到这样，所以我一直在学习在学习。那很多东西其实到了出社会之后，反而我就是那种你越压着我，我就越不想做的人。所以其实到出社会，我发现我自己对于学习东西，一些语言什么的，我还是很有兴趣。我反而自己会看，那也会自己去进修或什么。对，那就是学生时代大概就是这样啦。那也不免俗的会有一些情窦初开的时候嘛，那虽然那时候就长得土包子一样，也不会有人喜欢我啦，对。但是还是会有小女生的那种憧憬，你们知道吗？那时候也是会喜欢其他科系的男生，也是有啊，对不对？我也是人嘛。那 现在想一想都觉得哦，那时候小时候就是很单纯，我还蛮庆幸我接触的人都是很单纯的，可能那年代就是这样吧。但讲到我自己好像很老一样，就是还蛮淳朴，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手机是有彩色的了啦，但好像不能上网吧。那时候网络也没有到，还没有很发达哦。那时候还有 2G 耶，对，后来 2G 才转 3G。对，我有经历过这个时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智慧型手机，完全没有，到后面才有的。我们那时候不是传 LINE， 是传那个，那时候 Sony Ericsson 的那个可以传便签，完了，完全透露我的时代，这个时代感出来了，天哪！就是可以传便签，蓝牙一打开就可以传便签，我们那时候是用这个传的，但是你距离不能太远，但传不到。连音乐也是这样用蓝牙传，你知道吗？很酷欸，我就觉得那时候是最淳朴的时候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然后反而更可以跟朋友更亲近。那现在就是手机什么都已经很发达了，那网络也这么好用，反而更有距离了，对不对？现在小朋友应该会有距离感吧，我们那时候很单纯的，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手机上的娱乐，那大家反而考完试没课就去附近的老街走走啊，然后是考完试回到要回家的时候会在闹区里面逛一下再回家什么的，反正那时候就这样。然后打电话，我们那时候还要打家用电话，就是比较省钱，因为打手机太贵了，那时候没有什么网内什么优惠，完全没有，如果同学要聊天都打家里电话。很酷，有时候就想一想，回到以前好像也不错，就是回到那时候学生时期好像也不错，现在小朋友好像不太能体会了这样子。好啦，那就是讲到毕业季，那我是想要跟毕业生说，就是不管你是哪个阶段的毕业生，学生时期就好好享受你的校园生活，但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原则，原则很重要。然后如果你想要像现在很多名人，就是你们看到的，他们，你觉得他们这些人过的生活很有质感或什么，你想要跟他们一样那也可以，但是你必须在对的路上做对的选择，然后去充实自己，不一定是要读，就是不一定是读书方面，可能是能就是一些一技之长的方面，实作的方面，你都可以去充实自己，然后去让你自己过上想要过的生活。那一定要思考你在升学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啊，要想要这么远吗？我跟你说绝对有需要，你必须要自己思考到你之后想要做什么样的人生，你这个决定你就要做好，可能你现在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但是至少不要让是偏的，对，因为我们人生这么长，你总是要经历点什么，你才会知道你真正想要的什么东西，你没有去走过的话，你可能还不知道你自己内心想要的渴望的是什么。所以我的所谓的对的决定是说，你一定要思考到你不管做什么决定一定要是在正轨上面，而不是偏离轨道，这样子就好。那做了才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像我也是做了才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一直喜欢教书，我去教书或什么的，甚至现在因为身体的关系我接了家就是做家教。工商时间一下，现在史西利亚有在接英文家教，如果要报名的可以私讯我的 IG 哦，好吗？对，那一定要在正的轨道上面，那什么朋友都可以交，但是你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原则，不是别人不 OK 你就跟着不 OK， 你可以从他们的一些人生经历上面学一些你可能碰不到的经验，但是这些东西是要变成你自己的人生书本里面的一些笔记，而不是效仿，你只能效仿好的，那不好的我们就要当作是一个借镜。对，所以像我的朋友有很多种族群，但我还是做我自己，我还是在我的轨道上面，我没有偏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思考，就是送给毕业生的话，那好好的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半工半读 OK， 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就直升到大学到研究所什么的，不一定，但是你必须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因为这是你选的道路， 懂吗？没有人可以为你的人生负责，所以一定要好好思考清楚，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去升学，而去念这个科系，不是，一定要为你自己未来的路去好好思考。可能你会觉得现在年纪很小不懂，可能对于国中生来说还小啊，不懂什么，但你一定要去思考一下。反正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你可以看一些名人讲座什么的，我觉得还蛮有用的，可以帮助你理出一些思绪，一些决定的一些参考的范围。对，那我的校园生活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跟大家一样啦，只是因为身体不好的部分，你必须要牺牲掉很多东西跟时间，但我还是有参与到很精彩的部分，所以我不觉得可惜，只是会觉得说，哎，如果可以再更丰富一点更好，但是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去补足之前错过的一些时机一些事物。所以呢，大家一起加油，然后还在读书的各位一定要好好享受你的学生生活，然后还是要讲一句话，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是有它的意义在的。当然不是说父母亲讲的都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去分辨这句话，他们 跟你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其实应该说父母亲也还在学习当父母亲，那小孩也还是在学习当小孩，所以应该是要一起成长，然后跟父母亲有很好的沟通桥梁，这个很重要。对，那我的校园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好像有点无趣，然后讲到最后还是在讲一些人生道理什么的，那前面那些话就送给是毕业生。对，那今天的主题就到这边，可能没有这么好玩啦，就是一样在讲一些人生的东西，但就是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下一期节目见咯，大家拜拜。